马龙潭救了胡老嘎和张学良，对这一老一少盛情款待。接先生给看病检查身体，一日三餐全是鱼肉蛋大补的东西。平时马龙潭还陪着胡老嘎闲谈，想睡就睡，想玩就玩，可谓照顾的是无微不至。但有个条件，这么好那么好，就是不放他们离开四方台，就在这院里头圈着。那位说马龙潭用心何在呢？原来这个主啊也好斗，野心勃勃，胸心很大，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对待张作霖他既羡慕又妒忌，另外还有点不服，心说就拿我马龙潭跟张作霖比一比，论出身我比他强得多得多。我做六营统领的时候，张作霖还百麻不是，哎嘿，今非昔比呀，我现在落了个百麻不是，人家张作霖做了陆军中将，27师师长，一个敲竹扇马的小辈，居然能混到今天，他是怎么混的呢？哎，真是时也，命也，运也。马龙潭憋不过这个劲儿的，心说我对你儿子，对你的老前辈胡老先生，我盛情款待，我不送。我相信迟早有一天，你张作霖张小个子得亲自到四方台我们家来拜会我来。你要懂得人情，你要知道姓马的够朋友，那你就来。你要拿我当个百麻不是啊，瞧不起我，那事情头上背不住就有点变化，我跟你张小个子来个赞。你看那马龙潭这人好斗不？你憋这个劲儿干什么呢？他封锁消息不放人，可把张作霖那门急坏了，也不知道这一老一少是活着是死，就乱了营了。过日子不多，来个人，谁呀？张世飞，副官处的少将处长。张世飞领两名弟兄离开奉天，自报奋勇寻找一老一少。怎么找到这儿来呢？那张世飞也不简单，在绿林混了多年了，大的边小的眼儿，谁是怎么回事，谁怎么回事，他心里都有本账。哎呀，算计来算计去，也是找来找去，一下找到四方台来了。张志飞一想，有个马龙潭呐，团练党啊，过去做过六营统领，蒙古剿匪立下血汗战功，这是个人才啊，那是从头的地头蛇，我能不能拜会拜会他，万一能帮我个忙呢，把学良他们找回来，让作霖也放心呢。 张世飞是出于这种心情，带着八彩礼物来拜会马龙潭。哎，马龙潭嘛，盛情款待，把张世飞奉如上宾，七个碟子，八个碗。等谈话中间一问呐，知道二十七师上上下下的人全为这件事闹心呐。张作霖还不知道这一老一少落到四方台了。马龙潭点点头说，处长，金身大驾光临四方台，我真觉着三生有幸，蓬荜生辉。那么您来了算来着了，你最关心的事我替你解决。来人，来个当差的。马龙潭向他低声交代了几句，是，手下人转身走了。张世飞可不傻，虽然没听清是怎么回事，就觉着肯定跟这一老一少有关。果不出所料，时间不大，胡老岗首领着张学良从外边进来了。张世飞乐得一蹦多高啊，哎呦，学良哎，你可把大伙想死喽，我的孩子。张世飞热心肠，搂着张学良他哭了，这顿亲这顿啃呐。张学良跟他也挺亲热，吵着闹着要找奶奶找娘找爹。张世飞说，孩子你放心，过不了几天你们一家人就团圆了，我领你回新民啊。先让孩子多时，这又问胡老嘎，胡老嘎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。胡老嘎多会说话呀，最后用手一指马龙潭，是非啊，全亏人家马大人对我们一老一少照顾的那是无微不至啊，我没法感激了。看，我说您老人家也不对，既然平安无事，你怎么不回新民呢？哎，你就是身体不佳，走不了，你也得打发旁人给家里送个信儿。家里这阵都要急出人命来了，哎，你们倒平安无事了。我老人家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这么的，胡老嘎当着马龙潭是有苦难言呐，心说是非你懂得什么呢？人家不允许，我有啥法？实质上我等于被人家软禁起来了。但这话呢还没法说，他这一拉长音，张世飞就明白了八九。等谈完了，张世飞站起来冲着马龙潭敬了个礼。我说，马大人，我代表我们师长全体弟兄以及张作霖的家属向您致敬，向您感谢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重恩不言谢，不是那么俩字就能表达的完的，将来呢我们还有重谢，是不是呢？那么大人，方才我们谈话您都听见了，家里人都急坏了，能不能大人掏辆车把我们爷儿几个送回去？我一定把这件事情转告我们师长，让他登门前来致谢。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我说张处长啊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，我马龙潭可不是那种人， 我不敢比古代什么什么高人，但是我也不是希望人报答我的人。另外呢，您清楚，这个事儿发生在四方台，是我手下的弟兄捅的这个娄子，要深追起来，我还得担责任。我这么做呀，叫立功赎罪，理所应该的。那怎么还能谢我呢？哎呀，马大人，您真会说话。要这么一说呀，我们得更感谢您了。不，张处长，你这不是来了吗？我欢迎。就是平日我请，我也请不来呀。你们公务甚忙啊，市里面那么多的事儿，能到我小小四方台串门吗？来了，这叫缘分。多住几天啊，住几天之后，我再派人把你们送回新民。大人，可我心里着急，家里等着听见。不，放心吧，没事，这事包到我身上了，我可以派人送信儿。这多好，把张世飞也给扣到这儿了。当然，吃喝存住服侍的没说的，但跟胡老嘎他们一样啊，不让走啊。张世飞睡不着觉，就胡琢磨，心说马龙潭呢，你小子够歹毒的，嘿嘿，这就叫咬人的狗不露齿，你缺了八辈得了你。你这是何苦来的呢？有心跟马龙潭翻脸，不敢。另外，也找不着翻脸的借口，人家没说不让你走，就说挽留几天，然后你派人送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照顾的又这么好。张志飞这几天可没闲着，他没事穷搭个，他这个人好动不好静，见什么人都自来熟，跟把门的、打更的、巡逻的、放哨的、上上下下的仆人混得贼熟。你看他一天没事，吃饱了就闲溜呗。他这么一摸底，这才知道感情这马龙潭并非等闲之辈。张志飞心说，看着没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们27师得奉命剿匪呀，大仗在后头挡着呢。冯林阁这个老家伙兵败白城子，现在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听说战事打得很不利呀。要这样的话，下一步就许轮到27师。那左邻要去剿匪，没人帮忙怎么能行啊？这马龙潭是最好的人选呐，这人还真不能得罪，好好教教他。真要能请他出山，那是张作霖的左膀右臂。对，哎，这一天他溜达到后院去了，你说有多巧？马龙潭的娘带着几个女仆正在院里的闲谈，张志飞一脚插进来了。女仆一看这人不认得，你是谁呀？站住！你怎么敢到内宅来？张志飞一看明白了，这老太太是有身份的人，俩老妈搀着，穿的衣服、气质、风度也与众不同。张志飞一笑，赶紧自我介绍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来没几天，道路不熟， 打算回我那屋去，结果走错路了。哎呀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！我给这位老大娘，我问个安吧，你说好啊？哦，请问先生贵姓啊？啊，免贵姓张，弓长张。哦，你跟我儿子是什么关系？咦，老人家，我恕个罪，我先问问你儿子是哪一位？哎呀，我儿就是龙潭呐。是啊，嘿嘿，这一说您是我的老干娘啊，干娘请上，受干儿一拜。你说这在哪儿论的？这张志飞自来熟，趴地上就磕头，把老太太磕懵了，赶紧让老妈把他搀扶起来，旁边赐座，这就问：“你跟龙潭是什么关系？”嗨，老干娘，那我们哥俩是异姓手足，多头之后。我们哥俩的交情太好了，不然的话我能住在您家吗？哎，老干娘，您别小瞧我，我得官庙混事儿。您听说奉天呢有陆军27师啊，我是张师长张作霖的部下，副官处的处长叫张世飞呀、啊、少将处长。哦，那这老太太可不是农村妇女，
对时事还比较了解。
张志飞一提的事，老太太脑子里有印象。哦，你是张作霖的部下，那么请问张处长，你跟我儿多年的交情了？
啊，哎呀，有年头了，早就知道。
不过跟老干娘您说，我们是神交以往，彼此慕名，没动什么真格的。要说真正的交情，这才几天的功夫。
那么处长怎么到我们家来了？是专为看我儿吗？
哎，干娘啊，我一看您这老太太，您太善良了。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您老人家贵姓？
哦，
我娘家姓孟。
姓孟啊？哎呦，
您是孟母的后人。那孟母是咱们中国古代四大贤母之一呀、啊。我念书的时候，老师给我讲过，说什么？昔孟母宅邻处，子不学断机杼，对不对？那孟母啊，你也姓孟，那甭问了，您跟他一定是有亲戚了。一看您这样慈眉善目，您就是个有福有德行的人，您了大慈大悲，属观世音的。 一句话把这几个老妈也都逗乐了，心说这人耍贫科真能耍，虽然知道耍贫科，但挺爱听。老太太也乐了，处长别捧我了，老身什么也不是，究竟你为什么到我家来的？
哦，干娘，
我还得求您给我说几句好话。
什么事儿？
太太，他是这么回事。张志飞啊，没瞒着，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老太太听完，这脸就沉起来了。
是这样，心里对儿子不满意，
心说龙潭呐、啊，你可不是年纪轻的人了。你今年50岁挂零了，你办到老头了，你又读过那么多年的书，
你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情来？处置你的部下，这是对的，对这几位盛情款待，这更对，但你得想法把人家及早送回去，周济人家一家团圆。拿人心比自心，假如咱们家摊上这个事儿，这怎么想法？你饶着一片好心，到头来还得把人的心给伤了，你不是费力不讨好吗？老太太吩咐身后的老妈，去把龙潭给我叫来。哎，
张世飞一看差了多少，心中高兴，瞅着老太太这茶价能当家做主，最好能把他儿子说服了，及早把我们送走。这事不巧，结果一找马龙潭呢，没在家。现在马龙潭今天真还有点事儿，在团练公所开紧急会议，也不说哪哪要打仗，也不谁要领兵攻打四方台，他得领人去布防。后来找人的回来了，跟老夫人一讲，老夫人点点头，张处长，这个事情就包在老身的身上。那么你别着急，先在这住两天，等龙潭回来，要狠狠地教训于他，尽快把你们送走。多谢老干娘，多谢干娘，来来，把您们气坏了，来来，我给您捶捶背吧。谁用你来呢？他站的后边嘣嘣嘣给老太太捶捶背，把老太太乐坏了。哎，打这么之后，张世飞跟老太太处的感情特好。三天以后，马龙潭回来了。还没等老太太训教儿子的功夫，张作霖来了，您这事儿全赶到一块儿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那么张作霖从他们字里行间说话这个意思已经猜透八九不离十，张小个子多聪明，一瞅那马龙潭那眼神，张作霖就知道发生了变